一个活了2000多年，却连哪怕1毫米都没有进步的国家，这就是西方哲学天花板黑格尔给中国历史开出的死亡诊断书。一提到黑格尔，那在哲学界可是教父级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站在他肩膀上思考世界的。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德国大哲学家一辈子没来过中国，却在他的传世名著《历史哲学》中，用极其刻薄，甚至让人听了想摔手机的语言，对中国古代历史做出了一番评价。他有一句流传了200年的说法，直到今天还在西方历史学界和互联网上反复出现。他大意是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其实根本没有历史。它只不过是君主更迭与王朝循环的重复，在这2000多年里，中国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意思就是，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清朝灭亡，这漫长的2000多年，在黑格尔眼里，不过是一个原地转圈。今天换个皇帝，明天改个朝代，除了换了名字和服装。底层逻辑、社会结构、人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听到这里，作为中国人的你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四大发明、唐诗宋词、万里长城这些文明成果摆在那里，怎么在他嘴里就变成原地踏步了？黑格尔是不是纯粹戴着有色眼镜在黑中国？要理解他的评价，得先看他如何搭建自己的世界历史路线图？在黑格尔的体系里，人类历史不是混乱堆叠的，而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这个方向就是自由意识的觉醒。他把世界历史大致分成4个阶段：一、东方世界历史的童年，在这里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那就是皇帝，其余所有人，上至百官，下至百姓，都是服从者。二、希腊世界历史的青年，在这里一部分人获得自由，比如城邦公民，但仍存在奴隶制度。三、罗马世界历史的壮年，在这里自由开始被法律形式保障。四、日耳曼世界历史的成年。在这里，自由在制度上被普遍确立。在这套逻辑里，中国被放在了历史的幼年阶段。黑格尔在书中认为，中国的皇帝既是政治权力中心，也是道德与秩序的绝对来源。皇帝的话就是最高真理，个人没有真正独立的精神空间，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个体。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像一个停留在原始结构中的巨大整体，社会长期处于稳定但缺乏质变的状态。他进一步认为，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不断发生结构性跃迁的过程，而中国则更像是在同一个框架中不断循环。在他看来，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到19世纪道光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农业以经济为主，官僚体系延续，儒家思想主导，王朝不断更替，但其结构本身几乎不变。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当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挑战王权；当清朝统治者沉浸在传统秩序中时，工业革命已经在欧洲轰鸣。这就是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历史性的原因。在他的理论框架里，历史的核心不是时间长度，而是制度与意识的质变，所以他才会认为中国历史更像是一种周期性的重复，而不是线性发展的进步过程。不过，问题也正出现在这里： 黑格尔用一套以欧洲经验为中心的发展模型去衡量一个完全不同文明的历史轨迹，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理论预设。他看到的是循环，但未必看见循环中社会结构的韧性变化。他强调自由扩展，却未必能解释另一种文明秩序下的逻辑稳定与治理方式。历史到底是单线进步还是多路径演化？这个问题恐怕比一句有没有进步复杂的多。